主后2019年3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又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把后面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往前，拿着你的东西一起往前，坐到前面来，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咯。一切歌颂，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生命。
结束哦，
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 出喝水，从灵深处涌出活水，是我的泉源，涌出活水，名字给我那丰盛，在下让人谁来赞美，涌出活水，从灵深处。
感谢神把他那属天的喜乐赐在我们的里面，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尽情的唱歌，尽情的跳舞，只为了要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的，因为他是配得的。是的，主耶稣，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放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用这个礼拜的每一个细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多大多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谁。我邀请大家用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对神说话，一起来向他说，好像我有很多没有办法跨过的事情，好像我有很多很害怕的事情没有办法面对，但主啊，真的有你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再惧怕，有你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跨得过。谢主，求你来提醒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
我的叫生命 们成为你儿女。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
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跟你说，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不再被任何的事情捆绑，我们不被那恐惧给奴役，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的祝福，求你的每一样好处清清楚楚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说我们要看见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你，我们把我自己，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
接近你，主啊，我渴慕是
的天跟他说，满意，我心满意，被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倾诉的每一个话语，主要我相信这个时候你听见了我们，就算我没有说出来，就算我们没有说出来，你在天上你都知道，而且你这个时候也就着我们的需要，就着我们最每一个人最适合的就开始做事了。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参加这个礼拜，让我们可以跟这么多的人一起敬拜。主啊，求你继续的来，继续来掌管这个礼拜所有的流程，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不管是从传道的信息里，从会友的表情里，从每一个人的言语里，我们都能够看见你。主啊，来补足我们，我们要再一次说，我需要你。不要停止你的工作，求你不要停止你那你喜悦的事情，你的美好，不要因为人的改变你就停止了你的工作。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将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
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信靠你的儿女们一个礼拜来到上帝的家，在这里一起聚集。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让今天弟兄姐妹们无论在敬拜、诗歌、聆听你的话语、祷告，让每一个今天来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心里都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好，今天的经文有点长，我们还是一起把它诵读。我们请弟兄来诵读单数节，姐妹来诵读双数节。好，弟兄请。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
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今天要用我们刚刚所诵读的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很谢谢这次这张简报、哦、看到一个背影。刚刚在台下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就想象我们即将要结婚的，今年有几对我们青年团契的。我那时候想到阿父的背影，蔡阳的背影，好，他们两对年轻人八月要结婚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祝福，希望他们人生旅程进入到婚姻当中，上帝更让他们丰富成熟。其实这张图画，这张像这个底片，如果我们多一点想一下，多一点感受，那个壮硕的身躯就是天父，那个小小的身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父的心，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盼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能够更让我们体会天父对我们的心意。在19世纪，欧洲陷入战争，全国充满疑惑跟恐惧的时候，当时的英格兰国王乔治六世，他向全国的人民信心喊话，是用广播信心喊话。他安慰陷入在这个战争恐惧的全国的百姓说，我对每一个站在这一年门口的人来说，给我一线光，使我能安全地跟着走入未知的世界。他还没有说完话，接着这个国王又说，走出黑暗，把你的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这样更比亮光更安全，胜过你熟知的道路。把你的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这样比亮光更安全。你是否愿意像这个小孩一样，把你的手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整个大环境，无论是台湾明年总统大选，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在转换，等待牧者，或者是今年要教会重要的大事，改选长职，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大环境，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子们，你要转换环境去念书，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你愿意信靠上帝，你相信爱你的天父会引导你走一条适合我们走的路。我们已经走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快要结束了。好，这一季我跟恩哲传道透过以弗所书来分享信息，再一次的来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是保罗的祷告，保罗他诠释他所认识的上帝，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要透过我们这个信仰群体给我们新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耶稣基督拥有一个新的身份，上帝伟大的计划要透过新团体，就是教会，而我们就是这个新团体教会的新创造，新的身份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很重要的，这样的认知清楚了之后怎么行出来。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就是保罗他在教导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把神的道行出来。所以这段圣经今天第五章一到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到二十一节，我用这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蒙慈爱的新关系，第二个就是行在光中的新生命。还是再提一下当时以弗所这个环境，当时住在以弗所的人呢，有很多人都崇拜雅典女神，雅典尼女神，他们相信这个女神会带来丰收富庶，所以在这个崇拜偶像的这个神庙里面，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以弗所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仰神，其实在这个神庙里不止去拜这个他们相信会赐给他丰富的这个女神，其实在这个神庙里面也充满了淫乱、污秽和贪婪的罪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弗所的信徒过去他们还不没有信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是受这个环境影响的，随着这个风俗生活在暧昧罪恶当中，而如今因着上帝伟大的计划，透过教会要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与他一起同享从父神那里领受一切丰盛的基业。所以如果你有印象，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就是这样表达，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领受了从父神那里来了一切的丰盛的基业，而我们进入这个新团体教会，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新身份，新创造的身份，就是要跟耶稣基督同享，跟耶稣基督同享从父神那里来的丰盛的产业。这个就是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就是与耶稣基督共同拥有，共同分享从父神那里已经预备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经验到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跟父神同享那共享从父神那里的团契的关系，这是教会生活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教会，我们拥有这个新关系。基督爱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舍弃了自己，成为祭物献给上帝。我们要知道，若不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还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真是蒙恩的罪人啊，不然我们会跟那些还没有认识神，还在那样的罪恶当中，还在那里拜偶像。所以以色列的信徒，不是以弗所的信徒，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蒙上帝的选召，进入教会，拥有新的身份，要与耶稣基督同享与父神团契的美好。所以什么是团契生活？不是享受彼此的美好而已，重要的，我们的团契生活要彼此共享从父神带来的那个美好。最近我带了一个祈祷的一个小团体，一位姐妹，她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佛教徒。当她在这样的宗教信仰当中，因为婚姻或是工作的担子，她想透过佛学佛家的这个信仰得到平静，得到解脱。我们的姐妹认真的学佛法，打坐，她经历这个过程，可是心里仍然感受到的是佛法讲的慈悲的，还是感觉到很苦悲很悲。但是我们的姐妹她信主之后，她一样像追求佛法那样的心智，想要让自己的灵性道路当中更成长，想要感受到那个灵性的丰富，所以她也认真的学习读经，也学习一起怎么样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路途当中，她发现到基督教的信仰跟佛教的信仰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他感受到在基督信仰里面，透过读经也透过祷告，他与至高者与上帝享受那样的团契的关系。这是在佛教的他追求佛法打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所以在走到这条信仰的道路当中，走在基督信仰的道路当中，他感受到的是与神与基督团契的美好，让他带给他在这个追求灵性的道路当中，带给他的是喜乐跟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已进入到教会了，我们也参加团契生活了，或是小组生活，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你是否真正的有经历到与至高者、与耶稣基督、与父上帝那个团契的美好，那种喜乐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巴特，他说道，基督信仰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你有体会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奇妙的恩典吗？还是只停留像保罗所说的只是知识上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跟我们这个姐妹一样，在追求上帝的这个道路当中，你亲自的经历到耶稣基督，这就是团契生活的美好。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信念，虽然需要信念去坚定 去 建造建构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只是信念，也不是一个礼仪，甚至不是律法。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就是以耶稣基督跟他同在连结的美好。所以透过这本圣经，我们了解到以色列族群跟耶和华上帝的关系。透过这本圣经，我们读到好多人的故事，亚伯拉罕他怎么与上帝相遇，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怎么亲自与神相遇。今天我们读保罗书信，保罗他是怎么样遇见光，他亲自深刻的经历到耶稣基督，所以他体会到了他要把耶稣基督的丰盛来传达出去。保罗传达上帝的心意，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透过教会要实践天父的旨意。你跟我都在耶稣基督伟大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是普世的，但是伟大的救赎计划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跟微小的你，上帝伟大的计划也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我们身上。在圣经里面，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用很多的图像，圣经用很多的图像来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朋友，主人跟仆人，牧者跟羊群，葡萄树跟枝子，这些图像都表达出来就是关系。所以基督教信仰，基督的信仰很重要的就是关系，带领我们，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连结啊。是否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可以称呼天父上帝为阿爸父呢？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也进入这个信仰群体教会，但是我是否真正的已经进入这个爱的关系？你有肯定我是蒙慈爱的儿女吗？还是只有在唱诗歌的时候？还是真正的你有感受到那个亲密，我是天父所爱的儿女？现在你们看到我是充满阳光喜乐，可是以前的我，其实我不喜欢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信主，我对于自己的出身，我对于自己的家庭，我是感到自卑的。我为我们的家付出非常多非常多，但是我并不快乐，因为我在我的家并没有体会到爱，我没有跟我的家人连结到那种亲密爱的关系。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你参与许多教会的服事，你快乐吗？你是否真正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是体会到天父的爱？你会自发的愿意为神服事，这是很不一样的。当我们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得到这个爱的滋润滋养，你会自发的，你愿意展现最好的给上帝。阿父，在热恋中的你，在相互彼此吸引的这样渴慕的关系里面，不用别人催逼，不要别人催逼，你一定自发的愿意为你的所爱的付出一切，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多多的梳一下头，都会想要让自己更好的来给所爱的人看。同样的，如果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我们的阿爸父临在，我们真的有感受到天父临在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个爱是能带来医治的，这个爱能够洗净一切的罪，这个爱是能够滋养你愿意为神做那美好的善功。所以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这个爱的力量我们要真实的感受到，这个爱的关系的亲密，你感受到你就会有神的怜悯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不是因为爱，我们所做的动作服侍很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不是爱的激动，很有可能我们所做的是为了满足我们自我的需要。我信主20多年，现在我也是传道人了，我也在常常在礼拜当中也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可是最近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有一次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当我要带领一个小组，我要带领祷告的时候，我要称呼神的名字，而当时我称呼神的名字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称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在称呼主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想想看，我们称呼神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名字称呼？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可是最近我这样的一个祷告，当我口发出这句话的时候，当我说阿爸父，当我说这句阿爸父的时候，我的心深深的感受到与阿爸父那个亲密的连结。我是传道人了，我信主20多年了，可是在这一次最近这样的经验，这样的心境，我真正的感受到他是我的阿爸父，那个维护的心在我的里面，维护的心在我里面。当我在祷告，在带领大家带领那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多了宽容，我的心多了怜悯的心。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我说的这句话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真实实的体会到我是蒙父慈爱的儿女，不只是蒙父爱的儿女，儿女体尝到阿爸父的心在你的里面。当有这样的心在你里面，你的心强壮了，你才有力量来面对外面的变动。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是蒙神成为主所喜爱的儿女，你要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是蒙父所爱的儿女，才能够接下来保罗的教导里面怎么样子行在这个光明当中。 当我们的内心感受到我是蒙父所爱的儿女那样的亲密，你有为父的心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心在看待自己的不完全，在看待团体的欠缺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急躁了，你也愿意等待。但是有些时候为父的心真的会让你，也会让你等不及。所以当我们真实的体验到自己是蒙慈爱所爱的儿女，这个内在的光，内在的力量会引导你行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五章的经文里面，总共有一二三四五，有五段的经文里面共有五次提到行事这个词。这个行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生活，也就是说你看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说，第二节说你们要凭爱心行事，也就是你们要用你们的在生活当中你们要行出爱。可是我们要如何在这个爱中行出这个爱的生活呢？如果这个信仰是条例是规范，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可以这个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醉酒，不可以怎么样，那保罗这里面也有积极的面向，说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如果信仰只是条例，你根本做不到。可是如果这个信仰是在这关系当中，你在这个爱的关系这个连结当中，你能够自发的，你能够在爱中在你生活当中行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我们要在爱中行出来，在爱中行出来的积极面向里面讲到了第一个，讲到了结果子的新生命，有良善、公义、诚实，这个爱的生活，这个连结的关系会让你有自我觉察的心，你会常常的去思想主所喜悦的事是什么。若上帝的爱在你里面激动着你，你就会愿意，你做事情你会谨慎行事，爱惜光阴。当神的爱充满在你里面，也就是圣灵充满在你里面，你会常常感谢父神，自然而然的会敬畏基督，你也容易彼此顺服。所以看到保罗讲到了我们要展现出来行在光中的新生命，如果没有前面的我们跟基督这种相连结，跟父上帝连结的这个爱的关系，你不容易行出来这个爱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行在光明中的新生命，要有这个连结的关系。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有连结于这个源头？有没有让心灵重整安顿？我们每天都回家吃饭，但是我们有没有每天回到父那里去连结这个爱的源头？我们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学校里面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挫折，你有没有回到家，回到父这个爱的关系里面，跟这个源头让我们心重整安顿，要活出光明的新生命，光明的生活很重要的，要有这个源头，要有这个根源，我们才能够从内在发自出来的见证爱的生活。 不好意思又再讲一点点家庭生活。其实每一次小朋友回到家，我马上就跟他说，书包放好，我们下去练琴，练完琴之后睡觉，睡觉之后就一起写功课，我就做我的事情。所以我跟孩子的关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孩子照我的指示做一做二做三。可是最近我也体会到上帝在透过这样的跟我孩子的互动当中，让我体会到孩子要什么，我要调整什么。最近晚上我在家里准备讲章，今天一整天要讲好多篇的信息。我的小儿子江晨，他会跑来书房坐在我旁边，我没有叫他去拿平凉哦，他自己就坐在我旁边，自己自发的写平凉，然后我在那里写我的奖章。他写完之后呢，他乖乖写在那，他乖乖的坐在我旁边，静静的在那里写。写完之后呢，就很自在的拿给我，请我帮他改分数。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我感受到他坐在我旁边。这个孩子，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坐在我旁边吗？你知道他要什么吗？因为平常的我很少晚上会在家，我都去参加小组祷告会，难得我晚上在家，而且我不是一二三叫他做什么，他自发的跑到我旁边。他知道他要自发的写他的平凉。同样的，在爱的关系的连结当中，我们跟父上帝的亲密关系的连结当中，我们亲近他，我们连结于他，你会自发自在的来行出上帝喜悦你所做的事情。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前面，这段话是耶稣他亲自说的。可是耶稣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的前面的几节经文，耶稣说了好多次，父啊，父啊，父啊。所以耶稣知道他传达了天父上帝的心意，父知道我们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劳苦愁烦，我们都有重担。耶稣邀请我们来到他怀中，得享安息，重新得力。耶稣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意思就是，这个轭的意思就是耶稣要跟我们一起担我们的重担。信仰就是来学习耶稣的样式，一次学不会，学第二次，继续的学习耶稣的样式，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而耶稣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我们学他的样式，在生活当中就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他的样式，我们就可以有更宽的心，有更大的耐力来去面对一切的挑战。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盼望我们知道保罗的教导，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行在光明当中很重要的，我们要先这个源头连结，享受他的同在。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得滋养，你就会有力量 行在光明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今天在四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在这一天当中，我们在什么时刻你有感受到天父的照顾？我们来思想，你有感受到天父的照顾吗？如果还没有，这个时刻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来跟爱我们的阿爸父跟他说，我需要休息，我需要你的力量。天父的家，进入天父的花园里呢？让我们进入到天父的花园里，让他的爱包围我们，使受伤的心得医治，软弱的心得刚强。我们都是天父的宝贝，进入天父的花园，享受他同在的美好。 琴继续为我们弹奏。进入那美丽的花园里，我们已进入团契的大家庭，但更宝贝的，你要进入那亲密与基督与神连结的团契生活。这是每天充电很重要的所在，不只是在做礼拜的时候，而是每一天。你是天父的宝贝，你是天父的宝贝。